咁你早上咧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
今天早上呢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喺呢度咧，祝愿每一位嘅父亲咧都有从神而来嘅智慧。
在这里呢，祝福每一位父亲呢都有从天父而来的智慧。
成为你仔女属灵嘅榜样，陪伴佢哋成长。
成为你儿女的榜样，陪伴他们成长。
我唔识得点样去评价我自己系咪一个称职的父亲，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评价自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但我肯定是一个幸运的父亲，
但是我肯定是一个幸运的父亲。
我有一个呢算是懂事的儿子，
我一个算是懂事的儿子。
他从小就很独立，很算是长进，很懂得管理自己的人生。
他从小就很独立了，又很长进了，算是很会管理自己的人生。
我记得他读小学的时候呢，
我记得他读小学的时候，
一次我睇报纸就嗰、那个报纸就介绍全世界十间最有名嘅大学。
那报纸上呢，他小时候呢，报纸上介绍全世界最出名的十间的大学。
包括 Harvard 啊、Cambridge 啊、Stanford 啊、麻省理工啊咁。
包括哈佛啦、剑桥啦、史丹福啦、麻省理工。
咁啊，我个仔就将嗰个报纸嘅海报咧就贴喺个床头嗰度。
我儿子呢就把那报纸的海报贴在床头上面。
一次就问我爹哋，如果大咗入边间好啊？
有一次他就问我，你知道小学时候我大了以后我进哪一间好啊？
我入边间都要开感恩会啦。
我说有哪一间你可以入都要开感恩会。
所以佢从来都唔使点我担心佢嘅学业。
所以他从来就不需要我担心他的学业。
特别佢成长嘅过程咧，我忙于教会嘅侍奉。
特别是他成长的过程呢，我忙于教会的侍奉。
咁主要咧系师母辞咗工咧，系照顾陪伴佢成长。
主要是师母辞了工咧，陪伴他成长。
我自问算系一个开明嘅父亲。
我自问呢，算是一个开明的父亲。
但系无论我点开明咧，都犯咗好多父亲会犯嘅毛病。
但是无论我多么开明呢，我都犯了很多父亲会犯的毛病。
总系想喺我嘅儿子嘅人生嘅规划上边咧有份。
总是很想在我自己儿子的生命上面的规划上面呢有份。
当然呢个自讨没趣啦。
但这自讨没趣了。
咁你早上我选读嘅路加福音十五章。
今天早上呢选读路加福音十五章。
大家熟悉嘅浪子故事。
大家很熟悉的浪子故事。
可能大家马上会谂啦，系咪牧师想借题发挥暗喻我个仔系个浪子，希望佢早日回头咧？
会不会大家以为牧师会借题发挥暗喻我的儿子是浪子，希望他尽早回头呢？
通常我哋读浪子嘅故事咧，我哋将焦点摆喺两个唔懂事嘅儿子身上。
通常呢，我们读浪子这个故事呢，焦点放在这个浪子的不懂事的浪子的身上。
但我哋就忽略咗父亲嗰个心境。
大家呢忽略了父亲的心情。
所以今天早上呢，我用为父嘅心咧作为一个切入点去睇呢段嘅经文。
所以今天上我用为父的心切入点呢，就放在这个焦点放在这个父亲的身上。
如果大家熟悉呢个故事呢，
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的话，
呢位父亲系代表我哋天上嘅父。
这个父亲代表我们天上的父。
当然都可以应用喺我哋地上嘅父亲。
当然也可以形容我们地上的父亲。
浪子故事呢位父亲咧有好多不同的面相，
浪子这里的父亲呢有很多不同的面相。
如果你尝试代入那个经文那个的叙事的里面呢，
如果你尝试堕入这个经文的叙事里面，
如果你为人父亲，
如果你为人父亲，
有一天你的仔来跟你说，
有一天你儿子跟你说，
他说父亲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吧，
他说爸爸你把你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吧，
你会作何感想呢？
那你会做什么感想？
按中国人的文化，这个的仔咧真系大言不道，系咪？
按照中国人文化呢，这个儿子是大言不道的。
父亲仍然健在，你就竟然打父亲嘅家产嘅主意。
父亲依然健在呢，你竟然去打你父亲家产的这个主意。
十二节嗰度佢用咗个应得嘅呢个字。
十二节这里用了那个应得的这个字。
普及中文译本咧就有唔同嘅翻译。
普及中文译本呢有不同的翻译。
他咁翻话，我想在你去世之前就分得你的家产，现在就俾我吧。
这我想在你离开之前呢分得你的家产，现在就分给我吧。
即系佢觉得阿爸欠咗佢嘅。
这好像就是父亲是欠了他。
所以言下之意，这个仔咧就觉得阿 爸你迟早都死噶啦。
言下之意就是爸爸你迟早都要死了。
系嘛？我只不过系提早领取咁解啫嘛。
我只不过是提早一点领取。
作为父亲听到呢个仔呢番咁无情嘅说话，真系情何以堪呢？
作为父亲呢，听到这个儿子那么无情的话呢，真的心里非常的疼痛。
坦白讲，每个做父亲，我哋都为仔女预备最好嘅。
坦白说呢，每个做父亲呢，都会为儿女预备最好的。
但我哋唔系欠佢噶嘛。
但是我们不是欠他们的。
唔可以话我嘅就系你嘅，你嘅就系你噶嘛，系嘛？
不可以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你的。
所以呢个细仔讲出呢番咁无情嘅说话咧。
所以这个小儿子呢，讲出这番那么无情的话。
你大概可以推断到，无论佢嘅性格、人品、价值观都非常有问题。
你大概都可以推断呢，他性格啦、人品啦、价值观呢，都非常的有问题。
所以整个浪子嘅故事就由呢个细仔呢番无情嘅说话揭开嗰个序幕。
所以整个浪子的故事呢，就是由这个小儿子的无情的话呢，就揭开了这个剧目。
或者今早上呢，我哋从呢位父亲呢去学习一个为父嘅心嘅功夫。
或者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个父亲身上呢学习怎么样为父的。
第一个我觉得呢，就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就是一个我哋叫父权或者充权嘅观念。
第一个观念我们学会叫父权或者是充权这个观念。
十七世纪呢 empower 呢个字嘅出现嘅时候呢，
十七世纪呢，这个 empower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
这意思就是授权或者允许这样。
意思就是授权或者是允许。
这个是表示呢一些原本拥有更高权力的人。
这表示呢本来拥有更高权力的人。
他就向一些比他低下的人分享他的权力。
他向这比他低下的人呢分享他的权力。
这意思说父权这个字就是原本在权力以外，现在我容许你进入这个权力的范围。
父权的意思是本来是权力以外，现在我允许你 进入到这个权力以内。这个、
后来慢慢发展的。
后来慢慢发展。
Empower 这个字呢就用人在管理学或者青少年的事工里面。
Empower 这个字呢用在管理学或者青少年事工上面。
父权的意思就是授予个人那个的自主的能力。
父权这个意思呢是授予个人的自主的能力。
他藉着由学习参与和合作的过程，
借着从学习参与的过程当中，
他懂得怎么去管理自己相关事务的能力，
会学会怎么样管理自己相关事务的能力，
去提升他自己个人的生活，
去提升自己的个人的
生活。即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给足够的空间和去权力给他，
就简单说我们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权力给他们，
容许他犯错，
容许他们犯
错，他在错误当中去学习，
让他们在错误当中去学习，
以致他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以知道他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来负责任，
然后慢慢迈向独立，
然后慢慢迈向独立。
这个呢就是即所谓 empower 父权现在一个的很重要的观念，
这所谓这个父权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特别我们如果我们对年轻人呢父权这个咁嘅观念系非常之重要。
特别我们对年轻人呢，这个父权这个观念呢，非常的重要。
面对小儿子呢个无理嘅要求，
面对这小儿子这个无理的要求，
作为父亲有足够嘅理由去拒绝。
作为父亲呢，他有足够的理由呢去拒绝。
经文形容呢个父亲呢，就将家产分给他们。
这个经文里面就写呢，就把自己的家产呢分给他们。
留意呢，要求的是小儿子。
留意呢，要求的是小儿子。
但父亲是一视同仁，将家产分给小儿子和大儿子。
但是父亲一视同仁呢，把家产呢分给小儿子和大儿子。
即是说两个儿子呢是一视同仁，没有厚此薄彼的。
就是两个儿子是一视同仁的分的。
从权力的角度，
从权力的角度呢，
浪子的父亲没有滥用他的权力。
浪子的父亲呢没有滥用他的权利。
随后小儿子分到家产之后呢，
之后小儿子分到家产之后，
过了几天就急不及待就离家出走了。
过了几天呢，急不及待呢就离家出走了。
父亲既没有禁止去离开，
他父亲呢没有禁止他离开，
也都容许带着家产去离开，
也都容许他把家产带着离开。
咁可能我哋会谂啊，这个父亲到底系父权啊，定放纵啊？
那人们就会想了，这个父亲到底是父权呢，还是放纵？
系究竟系想帮呢个仔啊，定抑或即系好似即系太过纵佢啦，令到佢至今堕落咧？
到底是想帮这个儿子呢，还是太过纵容他呢，让他自甘堕落？
这一幕呢就想起，让我想起好多年前。
这一幕呢，让我想起好多年前。
我的仔就决定由西岸这个加州就去到东岸的缅恩州那里读大学。
我的儿子呢决定由西岸的加州呢到东岸的缅因州升读大学。
美国的年轻人呢升读大学只有一个要求。
美国年轻人呢升读大学呢只有一个要求。
他就离家越远越好。
就是离家里呢越远越好，
即系话远离父母嗰种嘅权力嘅范围影响，
就是远离父母的那个权力的影响。
结果我仔拣咗间学校咧，就坐飞机都要六个钟头先去到。
就是我儿子，所以他选那个学校呢，是要坐飞机都要六小时才到。
佢事前又拣学校，拣咩科目？学校俾咗个 offer 去参观个校舍。
他事前呢，就是拣学校啦，拣什么科目啦。完了以后学校接受学校给他的那个奖学金，
到最后他接受那间大学给了四年全数的奖学金。
后来呢他接受那个大学给他四年的全数的奖学金，
他是自己全权决定的，
他完全是自己全
基本上没有征求过我同意的，
基本上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我是凭信心相信他那四年是有读大学的，
我是彭信心，我相信那个他四年是可以读大学。
因为呢我又既冇陪佢去大学嗰度，
因为我没有陪他到大学那边，
中间我又冇去探过佢，
中间我也没有去探访他，
所以我直至到呢佢毕业嗰年我先至去到佢学校嘅啫。
我是直到他毕业那年我才到，
咁我先发觉点解佢会读书啦，
我才发现为什么他会读书，
因为那里一年有四个月落雪的
因为那里一年有四个月在下雪，
除了读书有什么好做呢？
那除了读书还有什么好做呢？
他临出发去读大学的时候呢，
他临出发去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作为父亲希望他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作为父亲希望他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说无论如何你尽量不要停止教会的生活，
我就跟他说无论如何你尽量不要停止教会的生活，
因为我相信天父的管教一定比我好，
我相信天父的管教一定比我好，
只要他不偏离上帝的道，
只要你不偏离上帝的道，
我就放心了，
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终于凭信心四年之后呢先出席他的毕业礼，
所以我终于凭信心呢四年之后呢我才出席他的毕业典礼。
父亲赋予小儿子那个的自由，
父亲呢赋予小儿子这个自由，
他容许他尝试去经历他自己所做或者那个所做的决定带来那个的后果，
他容许他自己去想去经历他自己所选择的呢去经历他的后果，
他不是就是说用很多我们现在传统父母就用禁止禁止禁止的方法，
他不是用很多像我们现在的传统父母是禁止禁止禁止的方法，
父亲甚至呢没有半途呢不忍心，
甚至呢父亲没有半途呢不忍心
尝试介入儿子那个生活，
尝试呢去介入他这个儿子的生活，
而是给他体会他拥有自由但是他滥用这个自由所带来的后果，
而是让他体会呢他拥有自由但是他滥用自由，滥用自由所带来的后果。
或者我们现实一点讲呢，父亲可以管得多少呢？
或者我们现实一点说呢，父亲又可以管多少呢？
是吗？我们总有一天都要死的，
我们总有一天都会死的，
是吗？如果他不醒悟，
如果他不醒悟的话，
如果小儿子是要选择自己的人生，
如果小儿子是要选择自己的人生
的话，父亲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父亲又可以做什么呢？
没人愿意自己的仔女碰钉，
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儿女碰钉，
但有些功课是要他自己去学的，
但是有些功课是要他自己去做的，
不是我们父母去操纵的，
不是我们父母去操纵的，
这个所谓 empower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所谓 empower 这很重要的观念，
我都希望提醒如果我们当中有父母的，
我都希望我提醒我们当中有父母的，
你好想规划你的仔女的成长，
你很想规划你自己的儿女的成长，
但你要给他足够的空间，
但你要给他足够的空间。
第二样呢我想讲是那个价值，
第二呢我想讲呢是关于价值，
在浪子的故事呢，
在浪子的故事，
父亲对自己的产业和仔就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父亲对自己的产业和他的儿子呢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经文没有交代父亲那个财富的来源，
经文呢没有交代呢父亲的这个财富的来源，
白手兴家，
他是白手兴家呢，
或者靠打拼大半生累积这个财富呢，
还是靠打拼大半生去累积这个财富、
啊、或者就好像就含着金匙羹承继了上一代那个家产是富二代、啊、
还是含着金汤羹去承受上一代的富二代。
从叙事的内容呢，你看到这个父亲算是一个富贵人家来的。
从叙事内容呢，我们看到这父亲呢算是一个富贵人家。
他有很多的雇工又有仆人，
他有好多的雇工和仆人，
可以随时即系杀只牛嚟开 party 嘅，
可以随时呢杀一只牛来开派对的。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嘅，
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佢话亲生仔啊都不如近身前啊嘛，
亲生儿子呢不如近生前，
即系话个仔女几孝顺都好，
就说儿女多孝顺都好，
话嗰啲钱喺我手永远先至系个安全感嚟噶嘛，
那个钱在我手上呢才是有安全感。
所以呢手握财富大权是啲父母延续在家庭里面的地位的嘛，
所以手握财富这个大权呢是可以让父母可以延续这个家庭管理这个地位。
你看香港的赌王啊洪森，
你看香港的赌王和洪森
九十几岁都要拎着钱啊，
九十多岁都要扎着那个财
富，你交出来就没有地位的了嘛，
他一交出来的话就没有地位了。
所以呢父亲在那个家产和儿子的价值里面去做了一个取舍，
所以父亲在这个家产和儿子当中呢做了一个取舍。
英文呢那个家产或者那个价钱是一个 price，
英文那个家产呢和价值呢是一个 price，
但儿子的价值是一个 value，
但是儿子的价值呢就是一个 value，
两个是不对等的，
两个是不对等的，
就是说有价值的东西呢有时金钱都买不到，
就是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候金钱都买不到的，
但金钱买到的东西不一定有价值，
但是金钱买到的东西呢不一定有价值。
难道父亲将一半家产分给细儿子的时候，
难道呢爸爸呢把一半的家产分给这个小儿子的
时候，他没想过这个衰仔很快就会花光吗？
他没有想到呢这个儿子很快就会把他花光，
他难道这个父亲即做了个这么愚蠢的抉择吗？
难道这父亲做了那么愚蠢的抉择吗？
这个像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人那种的作风呢？
这像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人的作风呢？
精打细算的嘛，
做生意是精打细算的，
生仔不知仔心肝，
生儿子呢你不知道他想什么，
我当然知道你给了你就没有的了，
我当然知道我把这给了你你就没有了，
但是这个父亲是看重儿子的价值过于自己的家产，
但这父亲呢看重儿子的价值呢是过于自己的家产，
简单来说钱财身外物，
简单来说呢钱财是身外物，
失了去即是用了去我可以赚回来，
是用了之后我可以再赚回来，
但失去这个儿子呢你再多金钱都买不回，
但失去这个儿子呢你再多金钱呢都买不回来，
所以你见到经文两次都提及他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
经文这里两次都提到他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
我想现代父母那个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呢，
我想现代父母呢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
加上现在即社会的风气，
加上现在的社会的风气，
我们父母是很舍得投放资源在仔女那个的培育的上面，
我们父母是很舍得呢花很多金钱在培育儿女的上面，
所以呢我们成日都受那句说话毒害的，
所以我们常被一句话毒害，
我形容毒害啊，
我形容是毒害，
是毒害啊，
毒害
啊，就我们常说中即赢咩输赢在起跑线，
我们常常说赢在起跑线，
所以呢就我们不要要执输给其他的人，
所以我们不可以输给别的人，
即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即 fully occupy 所有的时间去学习，
所以从小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填满了让他去学习，
务求我们的仔女文武双全，
希望他呢文武双全。
几年前呢有一段发生新闻，
几年前呢有一段发生新闻，
一个只有九岁的香港女孩，
有一个只有九岁的香港女孩子，
她就参加美国一个的达人秀，一个 talent show，
她参加美国的一个达人秀，
那她就以一曲呢就 Celine Dion 的成名曲，
她 他用 一首 Celine Dion 的成名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就得到整个评判呢非常高的评价，
他这首歌呢是得到所有的评判呢最高的评价，
九岁，即我都你在 YouTube 都找到他那个影片的，
他只有九岁你在 YouTube 都可以找到他的影片，
真是唱到似模似样，
唱得很高，是模是样，
即你知那首歌又个音域好高啦，
你知道那首歌的音律都很高。
他出了名之后呢，就他家有些家庭点点滴滴的在啲传媒追访之下曝光。
他出名之后呢，他家庭点点滴滴的事情呢在传媒追访下曝光了。
原来他爸爸呢就视他为一个摇钱树。
原来他爸爸呢视他为一个摇钱树。
他就用女儿好杰出的一啲嘅成就呢作为卖点去教人唱歌。
他就利用他儿女这个杰出的表现呢，就作为一个卖点呢去教别人去唱歌，
所以呢就收非常之高昂的费用，
所以收很高的费用，
好细个呢就签咗俾一间娱乐公司做佢嘅经理人，
这个孩子很小呢签给一间娱乐公司呢就成为歌星，
希望呢朝住即系歌星去做明星去发展，
希望朝着歌星明星那边去发展。
嗱，我想指出为人父母。
我想指出呢，为人父母，
我哋所做嘅一切，到底我哋睇重仔女嘅价值啊，定系睇重利益咧？
我们到底是看重儿女的价值呢，还是看重利益？
甚至有时候咧，我哋美为其名，为咗栽培自己嘅仔女。
甚至有时候我们美为其名呢，为了栽培我们自己的儿女。
我哋系从功利同埋利益做出发嘅。
我们从功利和利益来出发。
所以梗系要读啲赚钱嘅科目噶啦。
所以当然要读一些赚钱的科目。
话是话，你知我仔读咩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儿子读什么？
佢读 fine art。
读 fine art。
所以咧就非常之有艺术啦。
所以他是很有艺术的。
一时我哋投放喺仔女身上嘅资源。
有时候我们投放我们儿女身上的资源，
我们希望得到一些合理的回报，
我们是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
另一话我们好像这位父亲的一样，
或者我们还是像这个父亲一样，
我们愿意将我的家产作为学费，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产作为学费，
让这个小儿子学一个一生受用的功课，
让这个小儿子学会一个一生受用的功
课。我相信这个小儿子不是因为经过一次这样的放荡，
我相信这小儿子不是若不是经过这一次的放荡的话，
不是衰到贴地，
若不是那么样子凄惨的话，
不是连猪的食物都没得吃的时候，
若不是连猪的食物都没得吃的话，
他没有那种的醒悟的，
他就没办法有那种。
这个就好像有时候都调翻转嚟讲，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当父母所俾嘅系应得嘅。
就是调翻转，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年轻一代觉得父母给的是应得的。
真系好似我哋欠咗佢咁嘅。
真的好像我们是欠他们一样。
第三个，我觉得要学一个为父嘅心咧，系一个无条件嘅爱。
第三个要学一个为父的心呢，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嗰度讲，我哋纵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
如果按照当时的法例，
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律，
个儿子要继承爸爸的家业呢，
而这个儿子呢继承爸爸的家业，
一定要等到父亲离世先至有嗰个合法继承权。
一定要等到爸爸离世之后，他才会有合法的继承权。
所以小儿子提出嗰个提早分家产咧，系违反嗰个家庭伦理同埋嗰个法律嘅要求。
所以这小儿子呢提早呢要求分家产呢，是违反了家庭伦理的。
所以细仔呢个要求等于对父亲咁讲。
这个小儿子要求呢，等于父亲这样子讲。
喂，点解你唔早啲死啊？
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死
啊？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嘅？
那么多人死不见你死
啊？咁你反正嗰啲家产都系留俾我噶啦。
反正你的家产都是留给我。
你而家又老而不死。
你现在又老而不死。
我又等唔切啦。
我又等不着。
咁你迟又俾我，早又俾我嘅。
那你迟也要给我，早也要给我。
你而家不如早啲俾我，大家做个了断啦。
那你干脆你现在给我，大家做一个了断。
嗱，我唔知道。 父亲听了个仔有这番话呢，这番话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这个父亲呢听到儿子这么讲这番话呢有什么感
想。如果我仔跟我这样讲呢，
如果我儿子这样跟我那么讲，
我倒了落海我都不益他了，当然
我就把他钱 倒下大海里，我都不会益他。
但从另一个角度，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
现实几时缺少过不懂事的仔女呢？
现实什么时候缺少过不懂事的儿女？
我们不懂得表达有不懂得表达爱的父亲，
我们有不懂得表达爱的父亲。
有时候我们爱在心里口难开，
我们有时候爱在心里口难开，
但不懂得体会父母的仔女呢，
但是不懂得体会父母的儿女，
总是觉得父亲欠了他的，
总是觉得父亲欠了他的。
从爱的角度呢，当这个小仔花尽金钱，
从爱的角度呢，当这个小儿子呢花尽金钱，
遇上饥荒沦为乞丐，
遇上饥荒呢沦为乞丐，
甚至乎落魄到连那些猪的食物都没办法来充饥，
甚至落魄到 连猪的食物呢都没办法拿来
充饥，他才想起父亲种种的好处，
他才想到父亲的种种的好处，
他想回转投靠父亲，
他想回转投靠父亲。
有时这个小仔都挺无耻的，我们都觉得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小儿子都很无耻，
哇，当阿爸家好像真是餐厅那样自出自入的，
当爸爸的家像餐厅一样可以自出自入。
整个叙事即你看经文，这个小仔从来没有家有过任何贡献，
在经文看的这小儿子呢从来呢对家里没有任何的贡献，
典型败家仔，
典型的败家子，
有钱就风花雪月，
有钱就风花雪月，
走投无路就唱世上只有爸爸好，
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就唱世上只有爸爸好，
有个爸爸就像个宝，
有个爸爸就像个宝。
切身处地，如果我们是那位父亲，我们有什么反应呢？
切身处地，如果我们是那个父亲，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或者即其实从小儿子开口那一天，
其实或者从小儿子开口的那一天，
从他拿了家产离开那天，
从他拿走家产离开的那一
天，父亲的心已经碎了，
父亲的心呢已经碎了。
是人怎么会讲得出这些说话呢？
是人怎么可能讲出这番话呢？
但是二十节形容这位父亲是怎样？
但是二十节形容这位父亲是怎么样呢？
他说相离甚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他就写到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是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是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从人的角度，这位父亲有足够的理由去愤怒，
从人的角度呢，这个父亲呢有足够的理由，
甚至有足够的理由拒诸这个儿子，拒诸门外，
甚至足够的理由呢拒绝这个儿子呢拒诸于外，
有足够的理由不再承认这个儿子是他的儿子，
有足够的理由呢不认这个儿子，
因为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
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自有应得的。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父亲远远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呢？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句远远都看见他的儿子呢？
小儿子不是衣锦还乡，
小儿子不是衣锦还乡，
他不是揸着个 Benz 回家，
他不是开着 Benz 回家，
你想想他连食又没得食，
他连吃都没得吃，
可能是已经是头发蓬松衣衫不整，
头发蓬松衣衫不整，
瘦骨嶙峋，
皮包骨那个样子。
为什么父亲远远就可以认出这个儿子呢？
为什么这个爸爸远远的就一眼看着
他的儿子呢？为什么这个父亲可以一眼就认出他呢？
为什么这个父亲可以一眼就看着他呢？
我想这位父亲是站在一个回家必经的位置，最有利的位置上面已经等了很久。
我想这个父亲呢是站在那里回家呢必定经过的位置那里呢站了很久，
他可以看到每一个要回来的人那个最理想的位置，
他可以看到每一个回来的人的站在那个最理想的位置，
他不知道站了多少天，
他不知道站了多少日，
在父亲的心中他是我的仔，是永远不会改变，
在父亲心中他是我的儿子，是永远不会改变，
这是发自内心那种无条件的爱，
这是发自内心那种的无条件的爱。
大家不要忘记这位父亲不是去竞选这个最佳影帝或者拿影帝奖那些演员，
你想这个父亲呢不是去竞选什么最佳影帝了，拿最佳男主角的 这个角色，
他是发自真情的一连串的动作，
他是发自真诚的一连串的动作。
经文里面形容看见动了慈心，
经文这里形容呢，看见动了慈心，
跑去抱住他的颈项，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亲嘴，
连连亲嘴。
你想想这一连串的动作包含了多少的爱，
你想一下这一连串的动作包含了多少的爱。
这一连串的动作是即期待了几耐，在心里面演过几多次呢？
这一连连串的动作，想一下，他是期待了多久，在心里啊，多么的期待。
或者父亲可能在很多个晚上无法入睡。
或者呢，父亲呢，在很多的晚上呢，无法入睡。
可能他问自己，当日我顺应小儿子的要求，到底是害他啊，定抑或什么呢？
可能他会反问自己，当时我顺应这个小儿子的要求，我到底是害了他呢，还是怎么？
但在这一刻里面呢，不需要任何的言语了。
但这一刻呢，不需要任何的言语了。
你回来就好了。
你回来就好了。
所以呢，他不是说，喂，阿仔，你怎么要给老爸一个交代哦？
他不是说，哎，儿子，你怎么样都要给我一个交代。
你要认错的哦。
你要认错。
这一切来讲都不重要了。
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想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
我想这就是无条件的爱。
这个是从天父而来的爱。
这是从天父而来的爱。
第四个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
第四样呢是无条件的接纳。
现实生活当中人对人的接纳已经很困难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人对人的接纳呢都很困难了。
无条件的接纳就更难。
无条件的接纳呢就更难了。
老实讲，谁不将自己一套价值观加注在别人的身上？
老实讲，自己谁不会把自己一套价值观加注在别人的身上？
谁不将自己一套道德标准来评估其他人？
谁不会把自己一套的道德标准来评估别人？
谁不喜欢将别人不对的东西口诛笔伐？
谁不会把别人不讲的不对的地方口诛笔伐？
只要我们自己即稍微能够自省一下，
只要我们自己稍微可以自省一下，
我们都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
我们都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
我们对自己总是宽松，
我们对自己总是宽松，
我们对人都是苛刻的，
我们对人都是苛刻的。
所以当父亲跑去见小儿子的时候，
所以当父亲跑去见小儿子的时候，
他看见这个小儿子不是衣衫不整，
他看见这小儿子不是衣衫不整，
不是他的身里面发出一种臭味，
不是他身体发出的那种的臭味。
大家知道这个仔不知在个猪栏那里待了几耐时间的，
大家想一下，这小儿子可能在那个猪棚里面不知道待了多久回来。
你想想，他全身的皮肤、头发、衣服都有一股在猪栏发出来的那种的恶臭。
你想他整个全身头发、衣服、皮肤都从猪棚那里发出来
的那种恶臭。如果一个合理的父亲，
一个合理的父亲，
说哎呀仔，麻烦你，麻烦你冲个凉先，
就会说哎呀儿子，麻烦你先洗个澡先，
换套干净的衣服，整整个头发，
换一个干净的衣服弄弄头发，
你执执个辘，我先同你再激啦，好吧？
你把你的样子弄好了，我再跟你谈。
父亲就发自内心就抱住呢个小儿子。
父亲没有，他就是发自内心那样就拥抱小儿子。
我相信喺父亲嘅脑海里边，幻想过呢日重逢嘅图画，唔知出现几多次。
我想父亲在他脑海里幻想这一天重逢的这种的情况，不知道想了多少次。
嗱，留意呢个嘅从经文里边嘅描述。
留意呢，从经文里面的描述，
小儿子回家之前嗰个心路历程。
小儿子回家之前的心路历程。
他说我又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
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
我而家唔配称为你嘅儿子。
我现在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他是父亲，唔系唔知噶。
这个父亲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回到去见到父亲，
所以他回到去看到他的父亲，
父亲又揽又锡做了一切动作之后，
父亲又抱又亲做了一，
他先重提这番说话的，
他才在重提这番话，
即是说他未认错之前，父亲已经完全的无条件接纳他，
就是他还没有认错之前呢，他爸爸已经无条件的接受了他。
原谅接纳到底是几时出现呢？
原谅接纳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呢？
我相信从小儿子离家出走那一刻，
我相信是从小儿子 离家那一刻，
父亲已经原谅了他，
父亲已经原谅了他，
在前一刻，
或者在前一刻，
当这个小儿子出声的时候，
当那个小儿子出生的时候，
父亲已经原谅了。
父亲已经原谅了他。
所以呢，如果唔系咁嘅话咧，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父亲唔会有二十节嗰一连串发自内心真诚嘅行动。
父亲不会有这个在二十节发出内心的真实的行动。
最后一个咧系肯定。
最后一个呢是肯定。
但留意小儿子要求嘅系一个故宫嘅身份。
留意呢小儿子要求呢是一个故宫的身份。
意思系用自己嘅劳力换取佢嗰个生活。
意思他用自己的劳力呢去换取生活。
佢唔系再系以前咁饭来张口。
他不是像以前那样饭来张口。
或者咧唔系好似以前咁万千宠爱在一身。
或者不是像以前一样万千宠爱在一身。
二十二节嗰度咧，父亲一连串嘅行动之后咧，
二十二。接着里呢父亲的连串的行动之后，
又就吩咐仆人将好的袍给儿子穿上，
就吩咐呢仆人呢把好的袍子呢给儿子穿上，
又给鞋去穿，
又给他鞋穿，
将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面，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面，
咁呢又杀牛，即系喺度即系高兴宴乐，
又在那杀牛呢高兴宴乐。
咁然后呢当中呢就有一段嘅插曲啦。
当中呢有一段插曲，
大儿子咧喺田里边工作翻嚟，
大儿子呢在田里面工作回来，见到
佢突然间喺度开 party，
突然间看家里怎么
开，佢就追问原因，
就追问原因。
从仆人得知咧，原来呢个嘅唔听话嘅细佬翻嚟。
从仆人口中得知呢，原来这不听话的小儿子回来了。
结果这个的父亲竟然同他大肆庆祝。
结果这个父亲呢，竟然为他大肆庆祝。
这个大仔啊，当然即系真系嗰个 chopping the middle air 啦，即系 chop 住道气啦。
这个大儿子呢当然心里面很不爽了。
所以你就唔肯入屋。
就不肯入房子。
大儿子系咪到底好似周星驰电影嗰个食神方丈嗰个角色咧？
大儿子呢，是不是好像周星驰电影里面啊食神方丈的那个角色？
方丈好小气嘅，又记仇就牧师咁。
方丈呢好小气呢，又记仇，像牧师一样。
其实你22节有一个好细节嘅关键，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其实22节呢一个很小的关键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佢话父亲将戒指戴喺儿子嘅手上。
他说父亲呢把戒指戴在儿子的手上。
大家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意味。在当时古代那个的风俗，
这意味呢当时古代那种风俗，
父亲是立小儿子成为家族的继承人，
这父亲呢就立这个小儿子呢成为家族的继承权，
因为这意思说父亲离世之后，
就是呢意思父亲离世之后，
他就会接管整个家族，
他就可以接管整个的家族，
成为一家之主，
成为一家之主。
这个是父亲对小儿子最大的肯定和信任，
这个是父亲对着小儿子最大的肯定和信任。
即 你明白那个阿哥为什么即那个呼吸系统这么不畅顺，
所以你会明白这个做大儿子呢，大哥呢，
哇我做生做死，
他我天天在那拼命劳
力，你都不杀只羊来跟我庆祝奖励下，
你连羊都没有杀一只为我庆祝
奖励我，这个败家细佬回来你又劏牛，现在连整个遗产都给他，
这个败家的弟弟那么样子，你现在还杀牛，还把整个遗产产业都给他。
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浪子故事里面哪一个是浪子啊？
浪子故事里面到底谁是浪子
啊？哪个是浪子？
谁是浪子？
两个都是浪子啦。
两个都是浪子。
大那个又谋住老豆。
大那个呢一直想要呢贪他父亲的产业。
细那个又谋住老豆。
小儿子也是一直贪他父亲的产业。
大
那
个又识做戏系咪？
大儿子呢会做戏。
即系起码做足本分。
起码他做出本分。
小那个呢就不是真情流露。
小儿子就真情流露。
今天早上我想从浪子的故事带出为父的心。
今天早上呢想从这个浪子的故事呢带出为父之心。
我不知道如果在座当中我们还是父亲。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我们做爸爸的。
请向天父学习做父亲。
请向天父学习做父亲，
怎样管理上帝所交给你的产业，你的子女
怎么样管理上帝所交给你们的产业，你们的儿女
当中如果你们是做人子女的，
如果当中你们是做人儿女的，
请你想一想为父的心，
请你想一想为父的心，
无论你浪迹天涯或者你陪伴在父亲的身边，
不管你浪迹天涯或者是你一直陪伴你的父亲，
请问你有没有真正体贴父亲的心？
请你问你有没有真正体贴父亲的心？
你看你自己的利益是不是过于跟父亲的关系呢？
你会不会看自己的利益过于你跟父亲的关系？
或者你说，哎，我都不是父亲，今早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或者你说，哎呀，我都不是父亲，今天早上讲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作为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其实我们有没有一份为父的心呢？
其实我们有没有一份为父的心？
我们能够善待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可以善待我们身边的人，
甚至我们不喜欢的人，
甚至是我们不喜欢的人，
哪怕有时候这个要求或者这个言行很不合理，
哪怕有时候他的要求或者言行是不合理的，
我们能不能够好像一个为父的心学习多份的包容，多份的爱，多份的接纳呢？
我们会不会学为父的心，多一份爱，多一份的包容呢？
定因为要等对方释出善意，我才好呢，即是勉为其难的这个回应呢？
还是要等对方释出善意之后我才勉为其难来回
应他？定因
为
我们是主动跑上去示好呢？
还是我们要主动跑上去示好呢？
但愿无论我们是否是父亲，
但愿我们不管是否是父亲，
我们都从这位天父学到这份的功课，
我们都可以从天父身上学到这份功课，
我们用一个为父的心，
我们用一个为父的心
同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的家人，
同我们的朋友，
跟我们的朋友，
同我们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的弟兄姐妹，
用一个彼此体谅彼此接纳的心去相处，
用一个彼此体谅彼此接纳的心来相处。
再次呢，祝愿每一位父亲，
再次祝愿每一位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